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最近我看到一些听众朋友在电邮里面发信息的时候呢，他们说啊，很感恩啊，终于在周末的时候可以听到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了。有一些忠实的老听众朋友呢，就会说，哎呀，5天的空中辅导只剩下了2天。我觉得非常感恩，虽然我已经退休了，但是我可以继续的回来主持这个节目，我相信这是神的恩典。我也看到了听众朋友的需要，所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收听礼拜六的这个精神健康热线，这是重播的节目，但是礼拜天呢，我会制作一些新的节目的内容，我在这里主持，希望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也能够把你的感受跟我分享。其实呢，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已经预备了一些信息，要想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当我看到另外一个非常好的见证的时候呢，禁不住的就想把这个见证呢跟听众朋友一起去分享。这个见证呢，这个题目很吸引我，题目就是我嫁错人了。就讲的一个小姐妹，她说她的成长背景呢是非常的顺利，在家里面呢她是被宠爱的一个小公主，一路走来非常的顺利，顺利到她习惯事情就该照着自己的方式发展，一直一直等到她进入婚姻，她才发现她的人生并不会照着她的剧本这样继续演下去。那中间的事情我就不说了，她的丈夫呢跟她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她说她的丈夫呢的性格是就是比较沉默的。一个是善于表达，一个是喜欢沉默，一个是期待回应，一个是选择压抑。那她就是那一个喜欢表达喜欢回应的人，而丈夫的性格就是沉默跟压抑。当两个人走进婚姻那些看不见的差异就慢慢的变成一次一次真实的摩擦。结婚初期的时候呢，也因为丈夫创业吧，在他最辛苦最不稳定的这个阶段，所以呢他们两个人的这个关系不是特别的好，而长久下去他们的婚姻开始出现了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什么？他说他是一个强势又自信的人，而他的丈夫呢就是忍耐而且呢会逃避避开战争的那种性格。久而久之他自己呢就开始有一些看不起丈夫，每一次产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有一个离婚的念头。但是有一天他突然听到了福音，他的丈夫是信耶稣的，他就跟他的丈夫说，他说你能够带我去认识你所相信的这位神吗？那丈夫就把他带到教会，起初他呢并不习惯教会的氛围，也没有打开心，更别说受洗。一直到有一次退休会，他真正的经历了神的信实，那天他就决志信了主。他说在这个信主之后呢，他在婚姻生活里面也会照样的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他说在他受洗之后信主的这段时间他没有工作，2年的时间没有工作，这2年的时间却意外的让他有时间可以认真的在信仰当中去认识神，他开始认真的读圣经装备自己。 而神呢也悄悄地在她跟丈夫的婚姻里面动工。很奇妙，她说每当她跟丈夫的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过去都是自己对丈夫一些轻视跟掌控，但是她现在学会放下自己，按照圣经的教导，把家庭的主权还给了她的丈夫，先退一步，爱有了流动的空间。而每当她看到丈夫对她不满的时候，她就躲到房间里面读经灵修，提醒自己勒住自己的舌头，把情绪交给神。奇妙的是，她不再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自己的丈夫的时候，丈夫也出现了变化。原来很沉默退缩的男人慢慢地找回了一家之主的自信，开始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学习承担与做出决定，一步一步成为能够带领家庭的人。他的见证很长，我没有办法完全的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但是他最后他说，今天无论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遇到多大的难处，只要愿意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些看似破碎没有办法解决的关系都有被翻转被更新的可能。很感动的一篇文章，真实的见证，希望他的见证能够激励所有的听众朋友。
在天父怀中，
气恼，容易气恼，这算是罪吗？在日常生活中，因恼怒而造成的悲剧真是不胜枚举。本来恩爱的夫妻因为一时的怒气，不能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相互指责对方的不是，结果是婚姻破裂。许多儿童对父母或者师长失去信心，也是因为他们动辄就向孩子发脾气。我们在工作的地方，如果心浮气躁，同样会令同事们工作得不开心。那为什么会恼怒呢？因为我们并没有与神的旨意联合，仿佛每件事情我们都看不过眼。事情一旦不合我们心意，或者觉得别人的要求太过分，我们就心里不舒服，却不知道人给我们的烦恼事无大小，都是神亲自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们烦躁不满，就是反抗神，令神难过。许多时候我们又会找借口为自己辩护，推说由于精神紧张或者工作过度才会生气。其实我们气恼与工作过劳无关，这些都不过是导火线罢了。气恼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所以不可再找借口来为自己辩护了，应该向神悔改，求他赦免，帮助我们脱离这罪，以免在言语和行为上羞辱主的名。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谢谢谢感谢。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徐姊妹，你好吗？
你好，师母。
哎，你好啊，徐姊妹。
你好，这是我这一次是有一点问题想要问你，就是关于我上大学学业方面的。
哦，你现在是大学生吗？
哦，我现在是大一的一个学生。嗯、
哦，太好了，你现在读大学一年级本科、嗯、是不是？
是的。
嗯，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现在是在读俄语专业，然后。最开始的话，我其实对于这个 专业不是很喜欢，但是因为咱们大陆就是录取政策就是可能就是有一些随机性吧，我被录到了这个专业。因为我以前开始学英语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其实在语言这方面，第一是自己不太感兴趣，第二是好像总是会比别人就是稍微落后一点一样。然后我就是对这个俄语现在到这儿来学了之后，我们那边就是我这届高考的时候没有考英语的听力，就包括各种对于外语的那种听呀，
是，
然后听别人说着也有点就是有点困难。到大学之后更加注重这方面的，可能是检测，包括那种上课提问之类的，俄语比较多，然后我就上课呀，包括做作业，都比较有一点吃力困难，心里还有一点，说实话就是不是很开心学这个专业。然后现在我们是4月上旬到4月中旬之间可以有一个转专业的机会，但是我们学校的政策是只能选择一个学院，一个学院里头的但一个学院里面你可以选择好几个专业去转专业。
是是，
对，然后我对这方面就比较纠结，因为对于选学院我也有点纠结，对于选什么专业我也很纠结。
明白。所以现在就是可以你们选其他的这个专业。
是的。
那你心目当中你想读什么？
我以前的话是一直对于大学这个专业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之前高中阶段的时候，包括报志愿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报到这个学校之后，我逐渐清晰，应该是比较向往于那种中文系的那种。但是我们学校没有这个专业。然后就是我们学校转专业的话是首先需要先考试，然后再面试，考试通过之后才能有面试的，笔试通过之后才能有面试的机会嘛。
是是是。那如果你转其他的科目，你要预备考试面试，那我的意思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通过的话，你是不是可以继续的读俄语的这个课程？
是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不要给自己压力，因为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对不对？无论如何你转其他的科目成功也好不成功也好，你还是可以继续的读大学嘛，对吧？所以就不要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非常的严重，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压力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发挥一些东西，所以你的心态要把它放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
因为有的时候太紧张的话，就我觉得对自己不好。
是吧？但现在我也有一个比较纠结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有好几个学院嘛，里面也有不同的专业。目前的话我们就我所在的这个俄语专业它是语言文化学院，然后还有一个学院是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里面有法学、社会学还有公共管理。还有一个学院就是我们本学院一般是你要转的话是不是很好转，因为俄语每年转出去的学生很多，一般都会想办法让你留下来，这种能卡你的话那就会让你卡在这个专业里面，然后就是继续读下去。一般都是会选择转其他的学院，这个人文学院还有一个是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他是要考高数嘛，但是我们上学期就是因为每年转学生转到那个经济管理等理科里面比较多，所以我们上学期没有开高数这个课程，但是这个学期开始学高数之后，我们学的是高数丙，就是难度最低的一个，
是，
他要考试，要考到那个院，要考试的话，要考高数甲，是最难的一个。
嗯嗯。
而且就是，我就是比较纠结，是要转到人文学院去学法学，
嗯、
还是说社会学、公共管理之类的，
嗯、
还是说，就是努力一下，嗯、把高数甲好好学一下，然后转到经济管理的学院，
嗯、
因为经济管理里面，
嗯，
有会计啊之类的，这些可能就是在世俗上，嗯，大家感觉以后无论说就业呀、啊，还是说
比较热门，对吧？
对，可能也不算是特别热门，
嗯、
但是就是可能以后找工作比、
嗯、
会比我现在的专业要好找一点。
嗯，那我想问一下你自己。你自己刚才你说了语文语言文化学院啊，公共管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这一些里面你对哪一方面自己有兴趣或者是有把握？
嗯，其实师母，我就是现在我处于一种状态，就是不想，就是有点不纯纯想学习这个俄语，但是我对于其他的专业还是处于一种既不抵触，也没有什么特别喜爱的。
嗯嗯嗯，也没有一个说是特别吸引你的，对不对？
对。
好，那我回过头来问你，你现在在读这个俄语，已经读了一年吗？
现在是下半学期过去了一个，下半学期过去了几个星期吧。
嗯，读俄语可能目前对你来说，或者是。对一般的人来说不是非常热门的，对吧？
对对，主要是我感觉对我来说有点困难在这方面。
哦，你在学习俄语方面有点困难，对不对？
对。
好吧，如果是你觉得在学习俄语上面有一些困难胜不过的话，你就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语言文化学院啊，或者是公共管理啊，经济管理啊，这一方面。我自己觉得哈，哪一个科目呢其实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本科大学要毕业，
是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如果因为你最基本的本科大学不毕业的话，你就别的都不用谈了，对不对？
嗯
啊，这是第一个。你大学毕业以后，你想再专业一点的去学习的话，那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你真正在哪一方面想去多一点的发展了。你刚才说经济管理，很多人去读，我知道今天这个社会呢，这是很热门的一个课程，但是呢，它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就因为很热门，竞争就会特别的高，对吧？不是像你想象的，可能你毕业以后容易找工作，不一定，对吧？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科目，所以你也可以再仔细的想一想。刚才我也跟你说了，无论是你这个你转别的科目，考试成功、面试成功也好，或者是你在预备的过程当中不成功也好，你可以继续的读俄语嘛，对不对？
对。
所以只要你能够继续的读大学的话，你就不要给自己压力。另外我再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这样的转科目是只有一年级的时候可以转吗？还是二年级的时候也可以转？
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可以转，等到上到三年级就不可以。
就不可以，对。所以一年级，你现在是一年级，我觉得你先沉淀一下，想清楚公共管理好呢，还是语言文化好呢，还是经济管理好，先把它弄清楚。我不是不让你尝试，你也可以尝试的。你选一个科目，你去尝试，你去考，你去面试。失败不要紧，因为失败本身就是对你来说是一个经验来的，对吧？
嗯，对。
这个是很宝贵的。我们人在社会上或者在学习上面， 这个经验的累积比什么都重要。
嗯，
明白吗？
明白。
嗯，很好啊，我觉得你今天来电话来咨询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先不要让自己太紧张，也不要纠结，哎呀，我读这个真的是很痛苦，先跟上去，不需要拿100分，也不需要拿90分，只要你合格能跟上去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沉淀，想清楚要在哪一个科目上面去好好的预备。
嗯，
明白吗？
嗯，
我可以问一下你，你还有问题你可以问。
哦，不是，我就是说，其实我确实就是上这次考试，我目前学的就是俄语中，就是这个，其他的就是，不是考俄语直接相关的东西，我考的分都挺高的，就是最重要的那个专业课，我就也就是刚刚及格，然后其他的俄语，像关于历史考的分也挺高，但就是考到这个。专业课的时候就不是很好，
没事儿，其他都考得好，对不对？那只有俄语你考得不好的话，你现在才刚刚开始嘛，对吧？所以首先不要先给自己一个心理的压力，哎呀，我对这个东西不好，你越担心越害怕它的时候呢，你越没有办法消化或者是把它读得好，对不对？
对。
所以心态很重要。那你要告诉你自己啊，你别的都挺好的，只是这一方面没事儿，我再努力一下。只要你进步就可以啦。你刚刚及格60分，下一次65分，再下一次70分，一点点上嘛，对不对？不要要求自己过高。而且呢，对有一些事情呢，你先不要给他下个定论。我不喜欢他，你如果定下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你在接触他跟去读他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有一个障碍了，对吧？所以呢其实也不是很大的问题。我是希望我跟你这样的一个通话呢，帮助你看到问题，然后呢疏导一下你的心情，更能够让你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去面对你的现在的学习生活的话，你的学习是没问题的，明白吗？
明白。
我们也会为你祷告，让你在学习俄语方面不那么拘谨，不那么排斥它。至于将来要怎么样，你也好好的祷告，让神给你智慧跟聪明，能够沉淀，能够选一个合适的科目去尝试。而且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你要告诉自己有可能不成功，不成功就不成功，我继续的好好念念俄语就行了，对不对？
对
呀、所以把心态放好的话，你的心情就不会那么紧张了，好吗？
好。
我们为你祷告，希望你过一段时间以后，你有任何的需要，你可以继续来电话，好不好？
好，请师母为我妹妹找个代祷，因为她现在是6年级，然后她要去上初中。我们当地的话，如果上初中6年级考试成绩，会觉得你去上那个高中比较好一点的班，还是差一点的班。我妹妹到6年级也很努力，也向神求她想要上一个好一点的班。然后也请师母为他代祷。
好的，这个是代祷事项。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我们首先要尽自己的本分，然后呢，无论到哪里，我相信神都会看顾我们的，好吗？徐姊妹，我可以问一下你，你有听过空中辅导吗？
听过，我从好像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我妈妈因为。我从小就是我妈妈带着信主，然后她就是、她每天晚上听的时候，我也会跟着听。
哦，你妈妈是我们忠实的听众，对吗？
对的。
哦，所以你妈妈就是你小的时候，你妈妈听空中辅导的时候，你也在听。
对。
太感恩了， 以后有任何的问题，希望你们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嗯，好的。
好，那你也代我问候你妈妈，好不好？
好的。
好。
今年群因为我妈妈带导她，上半年去年的时候她摔了一下，然后腰的那里有一点骨折，然后现在有时候还是，行动的多了，有时候站的久了或者坐的久腰会难受，
嗯，
因为她带导。
好，那下一次呢，叫你妈妈直接来电话，好吗？
好的。
好，
好，
再见了哈。
再见。
好，再见。
如果想敏锐神的同在，就必须注目仰望主耶稣。从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大小事和生活上遇到的人和事，只要定意仰望神，就会察觉到神如何与你同在。神渴望充满我们的身心灵，只要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查看神在我们生活中的作为。多读圣经，让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就可以敏锐到主的同在。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吕弟兄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吕弟兄。
我是昨天有咨询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疾病嘛，然后就约到今天这样的时间。
哦，是是是，昨天有来电话，但是就约到了今天，对吗？
对对对。
嗯嗯嗯，好，你有什么问题请说。
是这样的，就是我有一个很多年十年左右的一个旧伤，脚踝的旧伤，然后近三年有加重，
嗯，
不便走路了，然后三年前就有了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症状吧，就是人挨近就会有不适感，就会紧张，
嗯，
然后当时先去的骨科问诊，骨科那边排查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然后有这个骨质疏松，
是，
没有开药，就让我走路就行了，然后后边我就复健了一段时间，
是，
复健难度很大，
嗯，
然后就稍不注意还是会脚踝就会痛，就会有那种有伤感嘛，
是，
然后中间因为跟家人关系比较紧张，就是复健压力也比较大嘛，然后
嗯，
就是搬了一次家，后边。就是在室内锻炼了几个月，就出现了一个这个踏步的强迫行为，就是因为总感觉站不稳，脚踝就会有不舒服了，
嗯，
然后就会有这种强迫踏步，可能踏四次、踏八次，然后再评估看看痛不痛，站稳的这种情况。
嗯，
就这个心理症状就加重了，后边先去地方医院问诊的话。
嗯，
问诊他们就有诊断，就是有焦虑，有这个躯体化障碍的问题。
嗯 嗯,
嗯，治疗了一年，在地方医院，就是有缓解，但是效果不是没有完全治愈。今年年初是去的那个权威的精神科的医院，
是，
然后确诊的是焦虑状态，
是
偏执性反应。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他也开了一些药，就是。这个医生就是说地方医院问诊也是对的，
嗯，
他的诊断结果也是对的，然后现在建议让我药物干预，就是相当于就是我的脚踝现在就是直接站立的话就会有不适感，就我都需要原地踏步调整一下，就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然后可能才能站稳，
哦，
然后走路才能走路，这种情况
是
我确实有这个肌肉跟骨质的退化的问题，然后现在考虑的可能就是说这个躯体的退化合并了一些心理的症状，
嗯，
然后这家权威的精神科医院是建议让我药物干预，但是我是 因为我之前三年前最初复健的那半年一年，我也有这个恢复的迹象，然后最近也在坚持，就是能出门的话就出门晒晒太阳、户外走路，也有恢复的迹象。但是现在相比之下，比这个三年前，它这个复健难度要大了。
嗯嗯，
就是我可能现在的复健的这个强度跟频率，没有之前那么规律。就是我主要还是考虑的，就是说药物的副作用，因为我也吃过精神科的药，就是有嗜睡，
是明白，
腰痛等等问题。
嗯嗯，
我想尝试就是能不能那个不吃药，像我这种情况就可以好。我不知道，就是您这边有这方面的建议吗？
你的意思是说不吃精神健康的药而压力减小吗？
就因为药物，我考虑还是药物有副作用，然后就针对我的这个病，我在不吃药的情况下，坚持复健的话，也有没有治愈的可能？这种情况，
因为你的身体现在有躯体化的症状，对吧？
嗯，确实，因为现在偶尔就有这种人挨近的不适，还有就外界声音干扰下，我就感觉我就说不了话。就感觉很烦乱的那种状态。
其实呢，我们常常说，身体的健康影响我们的生理的素质。如果你身体有了问题，有伤痛的时候呢，这个直接的长久的话，一定会影响我们心理的这个素质。所以你刚才我看到你说你有这个躯体化的这个症状的时候呢，我就很清楚的明白，这个就是因为你长期的心理上面的压力、焦虑跟抑郁的情绪，就是让你的身体没有办法直接的就是舒畅，你明白吗？也有的人因为长期的病痛的缘故而造成他的疼痛，比如说胸闷啊、肠胃不适这一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那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哪里呢？核心的原因就是心理压力造成上你的生理上面的变化。所以如果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听你这样说，从十年前到现在，无论是环境的原因也好，或者是你自己本身的脚踝的重伤，虽然看了医生，但是你现在在这个复康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需要不断的去锻炼嘛，对不对？
对，就是就是前面那十多年，他实际上一直有疼痛，然后问诊过一些医生，他就是说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也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康复建议，也是三年前去全院医院确诊的，就是说你没有大问题，你就是康复复健就好。就但是现在这个复健难度也已经比之前大很多了，
明白？
而且加重，明显有加重。
对对，我想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出现这个躯体化的这个具体的原因在哪里。你看吧，当你的脚踝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呢，你的心情是平复的，而且呢这一个伤害，这个伤痛呢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跟痛苦，这些心理上面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很畅快的去表达去处理，所以呢就转移到了就是通过躯体的症状表现出来。另外一个，这是心理方面的，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焦虑跟抑郁的问题了。长期的焦虑抑郁的情绪呢，会使你的身体长期处在一个怎么说呢，我们说高唤醒的一个状态，就是你时时都会警惕它，所以导致你的生理的功能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你想想看，我们其实一个正常的人平时都是很放松的，对不对？但是因为你脚踝的问题，你要处在一个长期处在那种警惕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这个也会带给你焦虑跟抑郁。 还有一个就是身体的疼痛成了你心理痛苦的一个替代的，我们说替代品吧，从当中减轻你精神层面的一个负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不能够停止这个焦虑跟忧郁的药物，因为你不处理好你的焦虑跟忧郁的话，这个情绪会导致你的身体会可能更带来更大的这个创伤跟压力，你明白吗？
我明白，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不建议停药。
焦虑跟
辅助的情况，
对呀、因为你本身已经长期的跟这个疾病在一起，这个疾病带给你的压力特别特别的大，而引起了你身体上面有焦虑跟忧郁的这个情况。那焦虑跟忧郁呢，除了吃药之外，还有一个方法，我刚才也解释了，就是你长期的把这些情绪压抑在你的心里面，而没有办法去疏解它。疏解的意思就是你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比如说你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啊，他陪伴你，知道你这个伤痛，那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随时的跟他表达你的心情，或者是你的疼痛，或者是你的焦虑、你的痛苦，你随时跟他表达，这个也可以减轻你的焦虑跟抑郁。但是如果你身边没有这样的人，这个东西压抑在你的心里面，而你的焦虑跟抑郁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你想不吃药，而只是靠锻炼让你的脚踝能够越来越好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你现在吃的焦虑跟抑郁的药分量多不多？
现在就是在这边开的药我还暂时没吃呢。去年是治疗了4个月的那个精神科西药和这个4个月的精神类的中药，然后这8个月症状有缓解，但是考虑就是副作用还是也有影响。这样，
那他给你的
就去年这8个月，我在药辅助的情况下，我的这个运动强度是反反复复的，就是有好的情况，但是也有这个也有退化的情况。
好，那现在你就停止吃药了对吗？
对，这就是对我最近就是在尝试，就是已经尝试了1个月左右的，就是坚持户外，坚持就是开门出门，就是透风就透气之类的，这种方式确实能缓解，但是这个病情还是有反复，就没有恶化，但是有反复，这样就时好时坏。
是，我觉得这个病情应该是长期的慢慢的一个锻炼的过程才能够康复过来，而不是及时能够见效的。所以你尝试了这1个月之后，你觉得还是能够去继续的锻炼对吗？
就是如果我能坚持每天或者是2天出一次门，我能感觉我的这个心理状态跟这个身体的躯体问题，包括脚踝的疼痛，有缓解，肌肉力量都会有一些改善，但是很缓慢。但是有的时候情绪有波动的时候，就会生活状态不太好，然后病情就又反复了。
明白。
或者可能是某一天的运动强度有稍大，这个疼痛就会限制我，可能有几天也出不去。就现在还是，就是这个圈子还没能太好的突破出去。就我的一个最大的顾虑还是这个药物副作用，而且就是吃了药物，因为我曾经出现过吃完药之后嗜睡的问题，也导致我的复健强度不太容易提升。
那你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跟医生直接的表达？也就是说，你过去曾经吃药而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有讲过吗？
最近的这个医生还没讲过，因为他这个就跟他找他稍微有点难。 而且是在就是外地就诊，包括挂号也不是太容易，
不容易哈。
现在就是我现在相当于是在自己在尝试，然后后边有了解到，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也有在经常在听那种电台，
是，
就因为确实信仰方面这边的支持，我觉得帮助也很多，然后空中辅导也有时会听，就是才会打你们的电话，想再咨询一下这样子。
明白明白，我觉得呢，这个除了刚才你所说的这些之外呢，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呢，他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了，生病生了十年，我们讲话讲起来是很轻松很容易，要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这个是讲起来是容易，但是你要持续的这样下去的确不容易。但是我再次的说，一个人的心态，他乐观积极去面对他的前面的人生跟他的身体上面的疾病的时候呢，这个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大。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患癌，她是四期，就是癌症的四期，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着急为她着急。但是这个姊妹的信仰非常非常的好，当她知道她有这个疾病的时候呢，首先她接纳，第二呢她就是勇敢的去面对，就是去找医生，就是听医生给他的建议，按照医生的吩咐去吃药去化疗，会去做一些事情。第三步呢，当他的癌细胞的指数下降到一个地步可以做手术的时候，他就接受了手术，现在正在康复当中。整个的过程呢，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心态，也就是说他明白我们的一生，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呢，今天他愿意用一个就是不是埋怨的心情，不是这种痛苦或者是苦读的心态去面对这些问题。那这个姊妹她的这个病情的经历吧，其实也影响了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姐妹，从她身上看到，哦，原来当我们患病的时候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我跟你讲这个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选择不吃焦虑症的药或者忧郁症的药的话，这个另外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做到的，就是你跟神的关系要很亲，就是亲密之外，你对人生对神赐给我们的一切都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用一个平常心或者是乐观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去处理这些问题的话，这个也可以去尝试。但是吕弟兄，我建议你啊，当你就是不吃药，停止吃药的方法去尝试去锻炼你的脚踝，如果连续两个礼拜都没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继续的尝试。但是如果你的身体持续不适，就是不好超过两个礼拜的话，你就要考虑寻求心理咨询师还有医生的帮助，明白吗？
明白了。就是有给自己一个时间，就是观察，如果有不适，就是有问题的话，就及时调整，这样调整计划，这样
对，而不是说就是一股脑的，就是说，哎，我不吃这个药，然后我靠我自己看看能不能够好起来，就是你要观察一段时间，看到自己两个礼拜之后这个问题也严重的情况持续下来，而你的心情也是一直焦虑一直忧郁的话，那你就要赶快寻求帮助了，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我明白。
好，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为你守望跟祷告。我刚才说的那个很重要，除了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之外呢，你也要有一个出口，就是能够找到你信得过的人，把你的情绪或者是你的心情，你的一些压力跟他分担吧，让他成为你的守望者，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好不好？
就是吗？就是今天的这个辅导，这个是有时间邀请吗？就是我看，就是因为我想额外再咨询一下我目前这个信仰， 包括您刚才说的，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建议，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建议，这块的这个问题。
这个呢，我可以邀请你下个礼拜再来电话吗？
行，也可以，也可以。
对，因为
这个，
因为我觉得我们先处理刚才你的这个脚踝的问题和你的精神健康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真的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而且你也要知道很多的人都关心你，我们也愿意让你的这个心声呢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为你守望跟祷告，好吗？
好的，好的，谢谢。
好，不客气，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儿了哈。
好的，好的，
好，再见。
哎，再见。
抬起我的头是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的曲名。那我们听完诗歌之前，我们也听了两位弟兄姊妹的电话心声，现在我们就一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把徐姊妹的压力跟焦虑都交给你，她现在因为选科不理想感到无力和迷茫，求主你帮助他，让他知道他的价值不在于学科的分数，而是让他深深的经历你是何等的爱他。恳求主你也亲自引导徐姊妹，让他看到转科 是不是真正的适合他，适合他前面的道路。如果适合的时候，求主你赐给他智慧，去准备这个繁琐的转科的资料，让他在申请的过程当中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热忱，面对转科的考试和面试的时候那种压力，让他学会能够好好的依靠主，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冷静地去回答问题，也让他把这个相关的这些科目的教授交在天父你的手中，让这些教授能够看见徐姊妹对专业的热忱跟潜力。至于这个考试的还有这个面试的结果如何呢，让姐妹能够完全的放手交托给主。相信当姊妹尽上自己的能力去做这一切的时候，主你必定不会亏待她。主啊，求你帮助姐妹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积极的心态来面对她前面的人生道路，也把她的妹妹跟她的妈妈的需要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垂听她的呼求。我们同样的在这里也把吕弟兄交在天父你的手中，为吕弟兄祷告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吕弟兄他面对十年前的旧伤的复健的压力跟随之而来的焦虑，那种痛苦以及心中的不安，天父你是最清楚的。我们恳求天父你亲自安慰吕弟兄，也求主你的慈爱跟大能医治弟兄的脚，使他的骨骼跟肌肉还有神经都能够重新的得力，让他的脚不再疼痛跟僵硬，恢复身体的机能，并且释放因病痛而受的捆绑的这种痛苦。在漫长的复健的这个路程当中，主啊，求你赐给弟兄勇气跟智慧来配合医生的治疗，而耐心的坚持，有信心的去面对这样的治疗，也把他复健的这个路程都交在天父你的手中，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让弟兄不灰心，而能够在痛苦当中选择相信，因为我们知道神你是与我们同在的那位神，让弟兄经历神你所赐给他的平安跟医治。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师母您好，主内平安。为什么人想改变就是很难改变？在主的面前没有上进心，每天重复一样的事，我就是行不出来，做不出来，真的好亏欠神啊。求神让我努力改变，使我的改变让我的家人看到，吸引他们归主，走永生的路。
在神并没有难成的事，若你能够信并立志遵行主道，神岂不帮助你呢？在这里建议你为自己制定一个作息时间表，虽然不像学生上课，但有每天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能够按部就班的进行，这个呢就能够帮助你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稣的爱像春风吹来，把冰封的心打开。耶稣的爱像汪洋大海，任我徜徉自在。
小姊妹在线上了，喂，小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我是那个肖姊妹的女儿。
哦，你是帮你妈妈打这电话的吗？
对，因为她不太会讲那个普通话。
啊，很好，谢谢你，谢谢你帮你妈妈，很孝顺的你。
嗯，也是上一次我妈妈也有打过。
是。
您是周师母是吧？
对对对对，我就是。
好，谢谢，是上一次，因为她有给你在那个电话中提到了，我是从那个南方回来的。
是。
带小孩的那个，也很快也回来了。他说，让我打电话给您，谢谢您。但
是
我想那个帮他做一个见证哈。
是。
是我爸爸以前那个脾气不是很好，从小他们都喜欢吵架。
嗯。
但是自从我妈妈听了那个空中辅导，他也是一直有信咱们那个主啊，很多年。但是后面才遇到这个空中辅导这个栏目。他那个有跟您讲过，然后让您帮他，给我爸就是祈祷一下，祷告一下，说让他戒酒，然后脾气好一点。现在我这一次回来以后，看到我爸爸好像确实像变了一样的，基本上不喝了，只是脾气还在慢慢的改变。所以说把这个事情跟您讲一下，就谢谢您。在他身边让我爸爸有这些改变吧。
哎呀，感谢主啊，我们听了也是非常的得安慰呀。
确实确实很不错的。
我们非常感恩，因为看到神在你爸爸的身上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对不对？那你看到你爸爸的时候，你也能够感受到他的改变，对吧？
对对对，身体也好了。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就是请你哈，就是向你的爸爸做一个表达，好不好？就是告诉他说，爸爸非常高兴看到你呢，你的身体健康了，你的酒呢也戒了。我做女儿的，我看到这一些的时候呢，心里面特别的为你高兴。你把这个感受告诉爸爸。
好好，
好不好？我相信这个对你爸爸也是一个鼓励。你爸爸一听了之后呢，他会愿意继续的好好的去改变自己。
好
吗？
好。
我有耶稣爱我，耶稣做我主，
是的，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听完烧姊妹的见证，也因为她妈妈的祷告，让她的爸爸能够有改变，这就是神奇妙的恩典。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里面也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的话，千万不要客气，请你来电话告诉我们，让你的见证也能够激励更多更多的人。空中辅导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是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发电邮和发短信给我，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再次的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还是我的磐石，我的歌声。